今天我们的来宾从小在基隆的渔村长大，但后来一个大浪告诉他上不了渔船，因为他会晕船。但如今他却是东海大学的校长张国恩博士。欢迎张校长，我每次跟校长聊天都无比的恭敬，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大学校长，
不太可能吧？
我觉得大学校长啊，在所有人的心中是代表一种殿堂上面一个崇高无比的位置。当校长容不容易？特别是大学校长。
其实当校长，从某个角度，第一个哈，你可能对尤其大学教育的那个整个发展，你要更为清楚。因为他的确。按照时代的变化也很多。那第一个你要了解年轻人要想什么，因为这个多多少少我们跟年轻人总是有某一些代沟
啊，随着
观念上不一样，
随着你做的越久，年轻人进来的年龄跟你差距是越来越大，
所以你就必须要去了解。
OK，
所以像我就常常会到 YouTube 啊各方面去看看现在年轻人想要是什么，
对，
然后有时候要主动跟年轻人接触。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比较好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会比较年轻啊，因为可以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心态，以及年轻都很单纯，都很单纯，所以他也不会拐弯抹角，因此你可以感受他们的活力。
这是校长的任务之一吧？
对。对，
然后呢？第二份你的任务是什么？
我任务就第一个，你要提供好的环境啊，你要提供好的环境给学生学习啊。那这个学习资源、软硬体资源都很重要啊，所以你要聘优良的老师啊。因为现在时代的变化真的很多，那这么多变化里面，所以一个学校可以提供的完完整整的学习资源已经不够了，所以必须要从外面引进。那校长的中职大任也是这样啊，而且现在老师心理上也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他教学不顺啊，对啊，那教学不顺，各方面不顺利，
老师也有老师的问题，
老师问题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来做一些辅导啊，那可以教得更好啊。
资源当然包括了内部资源跟外部资源的取得，这三个你怎么来排他们的顺序，在你的工作里面，究竟是启迪最重要，还是人际关系的整理最重要，还是开拓学校的资源？
我想这个都应该并重，因为而且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有，譬如说你很多启迪的部分，譬如说我们对学生的辅导。你不能够只有靠老师本身的辅导，那有一些必须要跟外面，譬如说医院，那医院进来也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三级辅导系统，一个最主要是导师本身的辅导，另外还要有一个就是心理辅导人员，专业人才，可最后你还是要透过专业医生啊，那这个在辅导层面就要结合校内外资源了，那同样的。他本身，你如果拿一些资源给他们使用，同样的，你如果发掘他既有再进修的能力，然后他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个作为来帮助学生。
校长，你每年都会有新生入学啊？
对，
你会跟他们怎么讲？在四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在他们离开学校之后，你希望他们得到什么？
我希望他们在四年里面一定要学会他自己的人生定位。
人生。
对，那你有这个人生定位之后，你一定要探究自己，你才有机会以后才知道你要走的方向是什么。
你看到现在的学生，他们能达成这个目标吗？
我觉得现在的学生，我们政府真的要好好重视，不只在大学这个阶段，我们现在学生，我是觉得压力普遍大，那普遍大的压力，整个社会环境给他的压力，各方面给他的压力，所以很多情况。不能够只怪我们的学生不能适应这个社会，而是我们是不是给他适当的机会？
怎么去告诉现在的大学生，当他们苦于经济、苦于生活苦闷，甚至还有对世代的一些不满，你怎么去跟这些学生来沟通？
其实我会跟学生的沟通，真的还是要回归到我们原始的教育的本质，还是要用正面思考，因为不管我们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面临的环境虽然。事情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但是只要你能够学会正面思考，你就有积极的发展的方向，那这个对他们总是好的。那如果你所有一切全部用负面思考，一样你在网络上面，你用负面思考，你心里就会不快乐，你照样不能够生存。所以正确的态度，正面的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要认为 学生一定要养成说，只要我们努力，一定有机会。所以我觉得传统的一种价值还是存在的，只是我们如何去强化这一个。
正面的思考，我们不如就从您个人的成长，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您在基隆长大，对不对？
对对。
你长大的时候，基隆什么样子？那时候，
我记得我在基隆长大，几乎天天下雨，真的几乎天天下雨。所以那个我是还好，我们小时候生活算是健康了。
您父亲是做海洋工作的吗？
是渔船，渔船的船长。哦，
那家里很多鱼了。
哦，很多鱼，海鲜底下吃很多。
我们有没有鱼？有。然后等下就有鱼啊，有。
对，这底下吃很多海鲜。
所以很多的渔民朋友的故事都是父亲他们忙于海上工作。
对对对。
家里的照顾可能都是母亲或者上一代来做。您家里是这样子吗？
我妈妈。只有我妈妈，我妈妈照顾，哎，所以我从小的波波摩佛都是我妈妈教的。
啊，那小学老师去哪里？
而且我妈妈不是小学都没有读过，所以我的中文发音一向不好，我二声三声搞不清楚，啊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这样过来的。
那妈妈自己来教，
对，
因为证明妈妈很重视这个你的教育了，她。虽然他自己的条件可能不足，但他也努力来教你。
对，我是觉得在我们渔村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年代读书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翻转的一个机会，所以重视教育是起码我的家庭这样。
那你那个村上里面其他的你的同年龄人他们的当时的发展怎么样？我都是能去都市念书吗？还是怎么样？
我是觉得不幸的比较多。所以，而且到最后，像我会走到教育界的，真的很少，真的很少。而且有的可能国中毕业就没有再继续工，
继续就读。那时候的经济跟发展条件的问题
都不太一样。因
为小时候的，是一个很勤学的一个孩子吗？
我算是很乖的孩子。可是你说认真也是会认真，但是我真的不会读书。就没有那个。读书的方法，因为没人教嘛，只有我妈妈在教嘛，所以真的不太会。但是就是死读书那一种，可是读书还是要有效力啊。
到了国中的时候，你是放牛班？
我读国中刚好是放牛班，
你怎么分到放牛班的？放牛班这个字眼在今天已经不被容许了，
对
对
对。
你自己学教育，你知道这个字眼等于是个大标签
的，一个大标签。所以我觉得不知道，读放牛班有一个好处，因为我可能那时候。是放牛班成绩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建立有一点信心。
你是牛头的，
牛头。
孩子要培养他们正面思考的价值。那照理说，你那时候的应该对你来讲，没有什么正面的价值在你身上啊。
那时候真的是大部分都是被安排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好的人指，我运气算不错哦。如果有好的人指点你，真的是很好。刚好舅妈他们就鼓励我一定要到台北。
如果没有舅妈这个长辈的安排，
我可能就只读到基隆高中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孩子的成长，还是身边的人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还最重要。
您那时候的，您是做教育的，您那时候的老师们，他们有没有帮助到你？
倒是说真的，因为我们是放牛班，也没什么很好的帮助。只要我们可以读了毕业，就已经不错了。就那个时候的教育是这样，哦，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哎，回想到我在国中时代里面最能够让我想象的部分，真的只有班级只有拔河队全校冠军以外，然后很多同学去打架以外，其他很少。
那你后来到了台北来念书，
对，
你等于又去重考了，对不对？
对，
你没有抗拒吗？
我没有没有所以我才说我是一个很乖的小孩，然后我叫我舅妈说什么我也相信他们，然后就真的就我记得我那时候国师班我们是住在那一边的，在补习班住一年的。
你还住补习班？
我们住补习班住一年的，然后他有安排宿舍，真的读一年。而且我印象那个印象就很深刻，要理光头，而且每次十点还有中午，还有下午四点都要出来踢正步，哦，那个只有唯一的运动的时间。
最斯巴达式的教育。
对。然后每天晚上都很早起，每天早上都很早起床，晚上都准时睡觉，那一定都要读书， 哦，然后洗澡一样十五分钟。
那那时候你学到了学习吗？
我真的跟补习班老师学到很多如何读书的方法，因为他们很会做，这些老师很会做知识的整理，哦，很多教材的整理，那如何把复杂的东西把它转化成为简单的，把它表达出来。哦，所以我后来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嗯，
真的很重要。所以我真正学会如何念书了，反而是在补习班里。
所以我们看到你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你看到一些老师，他们对于学生如果他们的关注力不够，会多大的影响后果？
嗯。
第二阶段你看到了老师对教学方法，对于学生的学习方式又有多大影响？即便是他是斯巴达式教育，
对 对。
你后来考上了，
对，
考上了很好的公立高中，
对对对，
也考上了当时一直是台北科技大学的前身，
台北工专的。
显然一个走职业，
对，
一个走学术，
对对。
你后来是怎么选择的？
那其实因为我们就是移民子弟嘛，哈，然后想说家里的人都会认为说毕业之后有工作最好，啊，那时候台北工专五专，而且。学校也不错，而且出来都会有工作，所以完全是用技能导向、职业导向这样的角度，所以就选择台北工专。
可是后来的发展就很有意思。
对，
你在毕业之后，你服兰兵役之后，你有做电，有真的做电，
做了一年，做了一年电子工程师。
你不喜欢？
也不是不喜欢，因为电子本身，因为经过这五年来的读之后。对于知识的追求就很有兴趣了。
那时候台湾的电子业正在
发达，
正在发达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做那个大箱型那个电视游乐器，
嗯，
我刚好是在那一种公司里面，哦，那可是因为已经在台北工专学了很多电机方面的，就觉得对科技有兴趣，哦，那越喜欢读书了，
哦，你开始喜欢
开始喜欢读书了。啊，喜欢读书之后，又想说，那我应该是不是？
所以你开窍的晚了，
开窍的晚，真的开窍的晚，嗯。我不是说我开窍，真正开窍应该在高中的时候。
但你后来在台北工专念的，你成绩应该不错。
不错，那个成绩算不错。
所以你反而在就业的时候，你发觉你可以更上一层楼，
可以更上一层楼，可以更读更多书。
所以那时候你的人生想要做什么了？
我那时候人生就是，那我应该继续升学啊。
嗯，
那继续升学，然后后来。到了台大电机毕业那时候就想，哎，欸，那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到学校去当老师。我记得我
你讲得太快了。你看啊，你从当电子工程师之后，你觉得你自己人生不应该在这条路上，
对，
还可以更多。
对，
所以你去了台科大的前身，
对，
你开始念了大学了，
对，念大學
又再念了一次，
对。
这次你换到了应该是电子工程了吧？
电子工程，
你又调了。
对，
但后来你最后在台大电机系研究所拿到了硕士跟博士。
不是，对对。
你是一口气是为什么要这样飞上来？你的人生到底你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调整？
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呀，啊，就很有趣，所以我就想说啊，那家庭上也 OK 嘛，哈，也没有，所以其实我也是半工半读啦。我读硕士的时候就半工半读。嗯，那其实我结婚也早，我读硕士，当然读硕士毕业就结婚了，哦，那也没有什么家庭，也没有什么财务的负担，哦，所以也用半工半读了，所以就继续读啊，啊，继续读，那就有机会。
你五年的时候把硕士博士都念完了？
对，都硕士博士，而且那时候师大，我硕士毕业读博士的时候的第二年吧，那师大就找我去当讲师啊，
嗯，
啊，所以我当然就硕士毕业到了师大的时候。就继续要到教育界的，就没有想要到企业界的。
为什么你对企业界难道没有任何的依恋，或没有任何的想象吗？
也不是没有，这个就是
企业界不是我们俗套一点。
对，
企业界尤其电子业，以你的背景、你的学历，你可以有很多的发展。
对对对，
实验室、工程师、高阶的经理、管理阶层。
对，
教育界当然，教育人才，但毕竟是辛苦的。
对，
你那时候心中是怎么考虑的？
可是又没有想回来，就是说我那个时代已经大概快三十年、四十年的时代，我们电子业才在发展而已啊。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刚从台大硕士毕业，台积电才刚成立，
哇，
才刚成立，所以那时候只要我们同意， 大概就到台积电去。可是总是该发才刚发展，而且我们又移民子弟，所以我说我们生活的圈子不大。我朋友就能够有一个公立学校的教职，我们就很感恩了。哦，所以也没有说那么大的野心。好，那既然到公立学校的教职去做的话，所以我们就好好把它扮演好，所以才会继续往下读。
讲到这边，你已经谈了好几个你人生的选择，有些是别人安排，有些是你自己
安排。
你如今你怎么看你人生的选择这件事情？当人生回想起来，当然我们可以看台积电股票，
但
我觉得那是一个另外。你怎么看？尤其这么多的人在人生中，他面对选择，您自己的经验谈是什么？
我的经验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未来那么长远的事情，那你选择哪一边让你可以心安理得，你就去做了。我的观念是这样，比如说后来教书，我跟学生互动也很好啊，那这个工作的环境就喜欢啦、啊，那喜欢就会继续做啦，
嗯，
啊，继续做就这条路就继续往下走，哦，所以也没有办法去预定说啊，我如果走另外一条路，现在都是事后诸葛，可是以前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我是觉得做了心安理得的工作，而且做了自己认为有意义的，那想做了，我觉得就可以去做了。不被考虑那么多，
我们现在心安理得吃个饭。今天这一道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校长的这个来自基隆背景有关的，
对，这是鱼肉煎蛋
啊，宜兰煎蛋，
对，
这是不是基隆上岸的鱼？
对，
这我就不清楚。
来，那校长，你有没有因为在基隆长大，特别喜欢吃海鲜？
有。可是很奇怪，我对海鲜的名称都不熟
啊，对的，
因为我只要有海鲜吃，我就很高兴的、啊，而且几乎天天有海鲜、
哦，
所以以前那个我常常讲一个笑话，就是说我太太嫁给我的时候，回到我家里基隆家，她就很高兴，因为她小时候没有吃那么多海鲜、
哦、
可是我们那时候是餐餐有海鲜，包含早餐都有。
那海洋都没有给你影响啊？你没有向往海洋啊？
这个有一个故事，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坐渔船出去，哦，那坐渔船出去之后回来就开始吐了，晕船。
你是为什么要坐那个渔船？
因为要去尝试看看嘛，然后就坐渔船出去了，啊，出去回来之后就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所以就觉得我不适合从事打鱼的工作。
那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应该是。专科的时候，应该到高中年纪的时候，所以就决定这条路不是我能走的。
我们刚才，
而且我比较瘦小，我比较瘦小，
还选择。我觉得上帝在那时候已经帮你做一次选择，
对，做
一次选择，你还是别来了。
他们拒绝我去的，他们拒绝我去的。
所以你以电机背景，可是我觉得这边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对，
当时你去的时候是师范大学的资讯工程系，资讯教育系，
哎，对，
才开始开系，对不对？
对，刚开始的。
资讯教育在当时还是一个萌芽的阶段。
对对对，
我们看到的台湾的资讯工程业在萌芽，也看到人才开始要进入系统化的教育。
对，对，
但您刚好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电机加计算机的背景。
对对。
啊，这时候开始你就要考验您对教育的能力了。
对对对，
你怎么把两者结合？
我因为刚好也是因缘际会，因为台湾的教育的推动哦，都是师大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那时候台师大的电机的老师也不多，资讯老师也不多，那我刚好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就负责要推动哦那个资讯教育的部分。那台湾也正式在做。那在这个推动的过程里面，我常都会用资讯的观点来看教育怎么解决。那越做就越觉得不对，因为你应该用教育的观点来看资讯应该是什么。哦，所以就感觉到我教育，
也就是说不是科学家来谈教育，
对对对对，
而是用教育家的角度来谈科学要怎么教育，
谈科学，对。嗯啊，所以后来
那教育家，那你怎么来呢？
那后来说到，我还蛮努力的。我其实我在师大整整花了4年从事教育研究工作，
嗯，
所以我那4年期间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哦，那可是我就是很认真的 从教育心理学开始学习理论、认知、统计，我都开始在修。啊，修之后哦，原来教育是这样。那刚好我的周围环境都是学教育的，所以我非常感谢师大给我这个环境，因为我的同伴都是学教育的。
你以前学校学的，在台大，对，大概是教育你怎么作为一个
好的工程师
或者科学家？
科学家，对。
但你现在开始，你要教导那些教育人怎么去做好的科学教育家。
对 对, 对，
这两者差别到底在哪里？能力上还需要什么不同的能力？
因为科学是只是一个知识而已，对不对？但是你怎么把知识传递给别人，传递给某一个年纪的人，这个传递的方式，这是一个教育。那这个教育，这个是有理论基础的。那这个我们必须要，像我的话，以前都只知道前面这一段。可是怎么传递这个过程，我们只能够用早期老师教给我们怎么教，用讲授式的这一种方式。可是这个不对，这不竟然只有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去理解，我如果要传递，用什么方法传递给学生是最好的，那个就是教育。
所以后来你自己终于在这个角色上开始扮演了，你把资讯的传递，资讯科技教育传递，你做了什么改变？
我们譬如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哈，我们做简报，一个简报系统，老师做一个简报的要教学生，那我们不是做了很多多媒体，对不对？那可是多媒体多对学教育而言，我认为这个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造成认知负载，那认知负载学生学的太多，那可能他就会
疲劳了，
疲劳，那疲劳就会分心，那对他以后的养成也不好啊，所以我们就要告诉说，你会做 PowerPoint 的这种多媒体的工具以外，你要注意什么多媒体的心理学？这个就教育了，这个就重点就在这里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跨领域的一个结合，
要做一个会说故事的科学家。
对，科普的作家跟科学家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
可是毕竟教育是一个百年树人工作，
对，
你有没有觉得您的工作？可能对国家未来发展是关系更重大的。
我真的是自己这样认为啊，所以我不管我在东海也好，在师大也好，我都认为我把这两个学校做好，对未来的学生都是有帮助的。
一个校长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去扭转吗？
我是觉得可以耶，并不是不行。其实大部分的老师都认为学校要进步的。可是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去做，但是你只要知道方向对，然后往某一个部分去推动的话，事实上我是觉得有可能的，有可能的。
现在台湾谈大学，大家想到很多问题，少子化
啊、
我们大学生是不是过去招收的太腐烂了？大学生不念书啊、大学生的就业等等等等。你觉得现在大学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大学现在面临，说真的，我们台湾本身的教育资源真的还是不足哦。因为不是，我并不认为是少子化的问题，而是整个政府投资在
教育
方面的经费真的不足啊。另外一个，我如果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来讲，每一个阶段的目标应该是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一点混在一起。那少子化本身当然这个是一个趋势，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因为少子化就不做事。我们以前这个时代我们培养人才可能是一，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少子化可能要培养1.2，那1.2就无形中你对社会的一个贡献力可能增加20%。那可是要提高到这个增加20%的，你的教育方法就必须要调整。那要调整就大学要有开阔的心胸，要允许外界的资源摆进来，那外界的企业家或者外界的专业人士来跟我们共同培养我们的学生，那这个是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制度面，政府的制度面要改。
你说过去校园太局限于自己的一道围篱，
对，
然后保持学术的单纯化，
对。
那现在要怎么改？你要让外界的什么力量进到校园，然后让他们发挥什么角色？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外界很多的一个，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台积电的研发工作，它有很多研发工作的研发的条件不一定会比大学差， 那我们为什么不引进他们的资源来协助我们培养我们的学生？
那为什么过去进不来？
我们的制度也要调整。我们政府有很多教育的制度还要更为松绑。我觉得大学本身开放跟松绑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路。这个就好像说，我们如果每个大学的人心里都有一个围墙的话，你就只有在内部而已。可是你把围墙打开，你的世界更大。
所以也就变成了现在大学出来的人才跟社会的接轨出现了问题，可能就是遇到这道围墙。
对，对，
高矮它挡在那边了一下，
挡在那边。对，
所以有些人出来说，你训练的不是我要的人。
对，对，
或者我出来之后，我找不到训练半天要给我干嘛？
对，对。啊，企业界自己也要调整，企业界不能够说我获得人才是没有成本的。对，你要获得这么好的人才，政府帮你培养。但是你也要有一点付出，那创造价值不是说只有靠大学来创造价值，而是整个社会企业界一起跟努力来跟大学共同创造价值。
您现在在东海大学啊，您去担任两年了
啊、
东海大学接近快70年历史了。
对，
您现在怎么去让这个学校里面大学生让他们更有价值，更有实力？你怎么做？
我现在有推动一个叫做未来大学的观念、其实未来大学的观念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是 open loop school， 那 open loop school 就是要让外界的资源引进来，所以我现在可以开很多微学程，由企业界来开，那我们建立一个平台，我们承认学分，然后老师有企业界来聘，那我们让学生来修这个课，如果修得好的话，这个学生不错的话，你企业界马上可以用。那我们把这个制度把它松绑，所以我预计要有50个学程，那另外一个
微学程
，加9个学分就可以了。那另外，因为东海地很大，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有靠我们的学杂会的收入，所以我经费来源一定要更多元。所以如何跟企业界合作，让我们的校园可以跟我活化，
也就是你刚刚讲资源要富有，
要资源要进来，对。这个是我觉得应该可以达到的。另外一个当然任何大学都是一样，因为我们大学发展这么多年来都是维持这种形态，所以我觉得大学的校园文化要调整，也就是你的心胸要更开阔一点，要更开放一点，然后你要让学生自由度更高，而且老师要更有热情，不是只有光专注在自己的研究，那这个都要达到。
听起来是一个很美好的图案。
对，
但我相信不容易。你说光要学生老师热情，学生要能够开放，然后校园能够大家形成一个新的景象，我觉得不容易。
不容易事情做起来不是更有意义吗？不是更好玩吗？而且更我觉得更为重要，我并不认为达不到的。所以以前我们大学本身像中小学就很在乎教师专业发展，可是我们大学很少做啊。可是我觉得教师专业化很重要啊，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推动我在学校里面的学校老师在进修啊。
现在的大学生跟你过去的大学生，你觉得现在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现在最大的差别，我是觉得现在大学生应该他们比我们那个接触的那种信息的接受度比较多一点，可是也因为这样，现在的踏实性不够，就是做事情还是要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多就是好。那你应该有很多很多踏踏实实的，而且很精切的，很专注的部分可能还要再加强。
我觉得你应该开个每个大学都让你修一门您开的通识课程，谈人生正面。好，我们又有一道菜，这道是什么？
这道
虾仁豆腐
也是海鲜的，
海鲜。
接下来要上渔船是吧？虾仁豆腐，这也是配饭吃的嘛？
配饭吃的都配饭。
哦，谢谢。哦，然后我们才吃一口。
对，
这边还有东海的农产品啊。你们的乳制品。
乳制品，对。
这个乳制品也是很有名的啊。
东海鲜奶非常出名，可是不一定买得到。
对，
不一定，
太热门了，
太热门
了。对，
我们量也没那么多。
那东海乳制品是唯一可以在校园外贩卖
的，对，
上面。你自己要推销一下吗？
喝我们的鲜奶哦，那小孩子喝会越来越健康，而且越来越聪明，而且保证非常的香醇。 哦，而且我们都用 A 级的生乳啊，所以一定是最好的。
你刚讲了，每颗都拿 A，
每颗都拿 A。
啊，特别是去念东海的话，每颗都拿 A。不，您现在做的东海还有一个课程，现在很有意思。我看到您最近在大学校长会议的时候提到，我们知道 AI 已经是一个共通的人类的名词，虽然我们大家很多人不见得了解。东海在进行一项用 AI 的大一中文的一项改革的实验是什么？您告诉我们一下。
可能这个会花稍微长一点时间讲，因为我们早期 AI 的发展都从程式设计开始嘛，那程式设计开始，所以我们那时候叫做运算思维，然后后来就开始 AI 进来之后，大概 AlphaGo 的时代 AI 就进来，那时候就影响我非常深远。 AI 的第一代 AI 本身要强调是写程式，可是大部分人都不太会写程式，尤其人文社会学科的学生哦，所以我们就会想办法让学生去写程式，可是对他们负担真的很大。然后去年开始，我们生成式 AI 出来之后，它就变成是一个工具。哦，那变工具，其实对人文社会学科而言，反而是一个优势，因为它不需要写程式了，
用对话就可以，
所以你懂得对话是很重要。那所以我们本来有开专门写程式的哦这一种大一的 AI 的课程。可是生成式 AI 要训练的那一种能力跟写程式完全不一样，可是未来影响又很重大，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应该用在哪一个课程，所以就会去定义生成式 AI 需要什么能力，所以我们就找出有三个能力很重要。第一个是叙事力，你要把事情把它叙述出来，那叙事力。那第二个，你会问问题嘛？那问题那电脑会回答你一些，可是回答可能是错的啊，可能是不正确或需要修改啊，所以你的思辨能力也很重要。好，那有了这些能力全部弄完之后，你最后还是要把它写出来或者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认为表达或者沟通能力很重要。那为了这三个能力的产生，所以我们就决定从大一中文课来培训，因为大一中文很需要描述。我怎么问问题？怎么把我的想法把它写出来？那这个是需要培养的。那培养之后，而且我们透过中文的训练，常常需要思辨，去了解这样子的写作好或不好。那你应该用什么判断？那所以我们认为大一中文思辨也是很重要。可是最后你要把它表达出来，这是中文课很需要的，所以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就会把大一中文的教育目标改成应用 AI 的能力。那既然强调应用中文，
不是既有教材，
不是既有教材的。
OK，
而且因为它是必修课程，所以每一个老师，就在大学大一中文课，几乎每个老师上的课都不一样。那又没有一个固定的一种教育目标，那我们利用这个地方统整全校的所有老师的教育目标是固定的，我就培养那三个基本的能力。那内容本身，我们目前是60%的内容我们是固定下来，但是40%有老师的专业，因为老师也是中文老师，所以他的专业一定是跟中文有关，由老师的专业去定他的内容。可是我们目标是固定的，就是要培养三种基本的。
你已经开始做这个实验？
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个实验了，那现在我们开始做师培完之后，我们就全面推动了。对，
所有将来东海的大一学生，
大一
都要上这个所谓AI 的相关的中文的课程。您现在看到实验出来有什么成果？
目前实验出来，它在这个能力的我们所定义的这三个能力本身的表现，远好于传统的中文。所以这个我们
学生有的能力还可以做什么？
有这个能力以后，你跟 AI 就可以对话啦。因为譬如说以后叫做 AI PC 的电脑。AI 电脑跟现在不一样 哦，以后 AI 电脑它的功能是我跟它对话产生的，
不是打键盘，
不是打键盘，我可以跟它对话，对话，然后它告诉，透过对话，它就把结果产，它变成是一个伙伴。
但过去的很多大学生，除非你有理工科的背景，否则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专长跟知识能力，恐怕也没有人要你去学这个。
对对对对，啊，现在是可以的。
您预见将来所有人的生活都会跟这个人工智慧相关吗？
我认为是，我就你避不了，尤其这种生成式 AI 出来之后，你连设计的也可以透过生成式 AI 来做啊，所以你懂得对话是最重要，懂得跟电脑对话，而且是正确的对话，
这好像就是我们中小学生开始早期的资讯教育一样，现在又进阶到一个真的一个人工智慧的一个，所以您在做青年人他们人生的一个准备工作，帮他们，
对，帮他先建立起来。
那学生的反应怎么样？
目前我们实验出来那一班的反应是不错的，他们。而且甚至有一些这一次在实验没有加入的这些学生也认为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做，为什么我没有实验，啊，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对学生来讲他是最容易进入 AI 世界的，跟以前要写程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 AI 的课程有两类嘛，一个是写程式的，哦，然后发展 AI 的程式啊，另外一个是生成式 AI 啊，一个是用中文课来教，那一个是用电脑课来教，哇！所以学生培养两种的不同形态的 AI 的能力。
您觉得大学生除了要应用这个能力加强，在您想到您所谓的未来大学里面，将来还有什么能力？您觉得要课程要给他们加强改善？
有一些能力其实很重要。我们以前都用知识面的哦，知识面，我们这个年代大概写很多知识哦。就我们教育目标是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够有足够的知识，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把它称为 meta skill 哦 ，meta knowledge， 我们要强调是如何应用知识。所以你除了有知识以外，你如何来应用，那个知识应用能力就变得很重要。那现在是大学生所需要的，而且另外大学你也不能够一天到晚等着，尤其我们毕业之后，我们不可能等着一天到晚有老师来教我们，所以他自主学习很重要，他要养成他如何来自主学习，他要自我学习，这个能力也要建立起来。尤其现在网络上的教材太多，网络上的教材多，那你怎么透过网络这教材能够充实你的知识，这个就变得很重要的。
对啊，我们当然社会上还辩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最近大家很重视我们的素养，
哎，对，
就是学生的所谓的价值品德，传统价值品德，这方面您觉得大学教育可以做什么？
我是觉得可以做。其实素养哈，素养跟能力之间有一个差别，多了一个态度。我常常叫做素养是你既有这个能力，但是你要有态度。比如说你的沟通，如果你既有很好的沟通能力，可是你的态度不正确，你的沟通是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这个态度就不对了。所以以学教育来讲，我们就会很强调这一个，我们除了知识面还有技能面，另外一个态度面，这三个是教育很重要的目标。
东海有什么课程或者可以加强这方面的吗？你们自己在大学里面，
我们劳作教育就有一点、
很出名，
就有一点把素养把它摆进来。
所谓劳动教育就是要学生要去做一些劳动性的一些课程，
他通过劳动养成刻苦耐劳跟社会实践。
以前我了解的是清扫校园嘛，
哦，清扫校园。
可现在您来了之后做了改变，
对，哦，对，
他们的选项更多了，不只是单纯的这个好像引起争议的什么，把学生当成这个劳动人员一样。
我们跟勇气结合在一起，甚至我们会认为说，你把灯关掉，节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也叫很重要的社会实践。甚至你周围的。因为台东地区周围有很多偏乡，你到那边去服务也算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部分。所以我们本来从一年，现在可以到四年，一年是必修，一年级的时候是必修。可是如果你对这个社会实践、这社会服务有兴趣的话，我们提供你四年的机会。
校长，你觉得你刚刚讲到，你现在努力让学生培养很多的能力，将来他们更有社会。去培养他们的人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而劳作教育也是培养人格的其中一种方式。对，因为你要服务态度嘛，我要服务态度嘛，啊，另外你要同理心嘛， 同理心是一个，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同理心我会觉得不太够，所以同理心的加强，我不只跟人之间互动有关系，事实上你对就业也很有帮忙啊。你设计一个产品没有同理心，你的产品谁会要？人家也不要啊。你还要站在对方的方向来思考啊。那这个我认为这个同理心也是一个很重要，这个是一个
人格。不过服务就可以加强这方面。
可以可以。
校长，您觉得现在当大学生比您当年当大学生哪一个时代比较幸运啊？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很。我们这个时代资源不多，但是很单纯，我没有外在的压力，所以我们可以很专注。那这个时代的确机会比较多，出国的机会、服务的机会各方面都很多，但是它也被安排的太多，因为他现在起码父母都知道他未来应该怎么发展，可是因为知道对小孩子不一定有利，因为安排太多，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学生虽然比较多元。机会比较多，可是压力比较大，也比较不单纯。
从我们那个时代是您那个时代啦，
我们差不多吧，
差不多可以专注的发展。
对，
但是我们的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
没有什么的好。
但现在这条件好了之后，反而学生更需要去有自己的自主性。
对，
您希望未来还能够帮我们的大学教育、高等教育做些什么？您自己，您已经做了非常多，
我非常希望真的建立一个以未来大学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建立一个 model。 其实我现在所做的很多事情我都是尽量建立一个 model， 那建立一个 model， 然后我在东海里面可以实践，那我非常愿意分享，那非常愿意分享，因为我总是只是东海大学校长，那在这种阶段里面我可以把我自己跨领域的这种 know how， 建立一个我认为我对教育的了解应该要怎么样发展未来大学生这样的一个机制，我想把它建立起来。那建立起来之后，非常乐意分享。如果觉得这样的不错的话，那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来做。其实我希望做到这一件事情。
当初你到渔船上面会没办法晕船，我现在把你放在了大学的船长。
我彼此分享，然后彼此大家一起努力来做啦。因为教育真的是很有趣的，就是说我后来发现，因为纯科技跟教育那不太一样，科技是解决很多事情，可是教育是解决人的问题，它比较人性化。那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也慢慢了解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这个也越来越重要，所以了解人性我还是非常有兴趣。
祝福你，也祝福我们。
对，
谢谢校长。
好，谢谢。